在我们今天的《使徒行传》进入了最后一讲，《使徒行传》的27、28章，保罗的传道行踪就要往罗马去了，这是他所最期望的，要把福音整个的立足点要放在罗马，怎么样从罗马当时世界的中心要再次影响天下。可是很不幸的，保罗却是坐着囚船去的，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被递解要送到罗马。所以经文当中提到，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很明显的路加医师在这个船上跟保罗一起被送往罗马。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呢，大概是主后60年到主后61年的这一段期间，当时在地中海航行呢，其实应该有一些季节性的，从经文的张力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段的航行呢，其实有相当大的挑战。所以首先呢，他从该萨利亚当时巡抚座堂的所在，由百夫长犹流他宽待保罗，押解着保罗上了船。有哪些同工随行呢？大概除了这个路加医师，经文当中还会提到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陪伴着保罗随行。你会发现他们启程当中还真的是不怎么顺，因为冬季呢大概不是这么适合航海，行船的速度非常的缓慢，所以他们从美拉起行到加奥。在这个当中，其实保罗有劝阻他们说冬季其实不适合航行，可是呢你会发现百夫长的是听从掌船的跟船主，不听从保罗，所以呢他们就继续走了。克里特岛当中啊，有狂风下来，好，那个狂风还有名字的叫做有拉格罗，好，等于当时的气象史上面大家记录着，所以整个船只呢就遭遇了船难，然后大概经过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啊，不见天日，船上的货物呢都必须要抛掉，然后也不吃不喝的，当时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危险。在这个当下，保罗却劝勉众人，他说啊，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哇，你会发现是第四度哦，使徒行传记录着上帝在保罗的身边鼓励他劝勉他，所以呢保罗根据这个来劝勉全船的人。然后甚至当时呢有水手想要逃走，所以保罗还非常警觉的报告百夫长，所以没有让水手逃走，不然全船的人活命的指望真是绝了。你会看到保罗并没有开口传福音讲道，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保罗的生命却大有影响力。所以我们每次在根据圣经我们会教导一些品格，就是根据圣经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些美好的德行。我们往往在介绍一个品格的时候会找一个圣经人物来介绍这个美好的品格。所以像保罗这一段的故事我们所介绍的品格呢叫做热忱。你会发现什么叫做热忱呢？就是热忱的人呢会能够重视每一件工作不是有些事情重要的事情呢才看重，不重要的事情呢马马虎虎。热忱的人呢不止自己做事很热忱，他还会鼓励旁边的人，他是一个打气的人让旁边的人也会被影响。他的工作态度，甚至他不用工作，他的态度就是常保微笑的，他的嘴角是向上的，很有影响力的保罗呢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保罗是因为福音被囚，他坐着囚船搭船要开往罗马去。保罗呢他前面会劝阻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性命也难保。他虽然是一个囚犯，可是他仍然以上帝的仆人自居提出劝勉他可没有只管圣经这一段其他事情他都置之不理坐船只管睡觉的并没有。保罗非常积极的在他的全程的航运当中，他提出他的看法跟见解。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在经过船难的过程当中保罗更是他做了一个打气的人，鼓励他们要吃东西，要准备登岸，我们不会丧命，因为上帝鼓励我，上帝鼓励保罗，保罗又鼓励了全船的人， 你发现保罗是充满热忱的人，他的热忱可不只是在传福音的事上，而是他骨子里面，他的品格，他就是一个热忱的人。他的热忱的生命，热忱的品格是富有感染力的，所以他感染了周围的人，鼓励他们，他是一个打气的人，所以让大家能够吃点东西，预备等一下要游泳上岸啊。漂流14天之后，水手们看到陆地，很想弃船逃跑。保罗非常有智慧的化解了危机，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生命当中有热忱品格的人，他会看重一些细节，在这个每一件细节当中他都愿意参与。生命的热忱呢，不会被人家的拒绝或是不被人看重而被熄灭的，他热忱的品格是足以让他在参与船难的事件当中，他可以帮得上忙，可以鼓励别人。经文当中他还说，保罗劝勉他们吃饭之后呢，保罗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擘开，于是呢全船的人呢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呢，他的工作的态度，他的生活的态度，不是只有在传福音的时候才活过来啊，在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呢，哇，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我并没有啊。在船上，在船难的当中，你会发现跟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样，对不对？这是他骨子里的品格。他不只是在工作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在这个当下，他劝勉众人，而且劝大家吃饭的时候，他还先带他们祷告，祝谢了之后，大家放下心，才有办法进食吃东西。在这一路船难当中呢，后来终于得救，原来他们撞上了一个岛，这个岛呢，圣经当中叫做米利大岛，其实现在的名字叫做马耳他岛，是个度假胜地，在地中海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之下。游泳上了岸之后嘞，说我们既已得救，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当时下着雨，天气又冷，所以土人就生火接待他们。在这个当中啊，这路加很细心的会描述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也帮着把柴火丢进那个火堆里头，能够让大家一起取暖。去拿柴火的时候，柴火里面有蛇，受热的时候蛇就跑出来，还咬了保罗一口。土人说，哇，这是毒蛇，可以看啊，这个天理都不容他活，这个船难，这个幸存者救下来之后，哇，这时候突然之间怎么搞的，还有毒蛇来咬了保罗，不得了。诶，结果一会儿保罗不但没死，保罗是手一甩，把毒蛇甩进火堆里面烤蛇肉了哈。所以他们说，哇，这个保罗是个神哦，竟然被蛇咬都不死啊。在这小小的细节当中，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可不是只有管传福音的事情啊，上帝在保罗生活当中的细微的事情当中，真的上帝信实的保护保罗，眷顾他，使他在船难当中不但自己蒙保守，他成为一个激励同船的人，同时也保守他。毒蛇的事情上面反而见证了保罗所侍奉的神还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大概是遇见某一些危机的时刻，我们就会显露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在某一些我们所经手的事上能够追求成功，能够有业绩来证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真的，我们大概碰见一些场景，我们挺会抱怨的，我们很会怪环境啊，这是什么样的恶劣的环境嘛，上帝真是没长眼睛啊，没有好好的保护啊。可是却发现有热忱的保罗，他生命当中的热忱是被福音点燃的，可不是只有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热忱的，他在帮忙点火搬柴火的时候，他也充满了热忱。热忱可以说是保罗生命当中的品格，他的美德，他是一个被福音所塑造出来的人，他可以不因为小小的失败挫折而灰心。离那个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了，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保罗生命当中的热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他前面一步一步在全船的270几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好像是一个船长，对不对？他可不像囚犯。 他祝福这些人，鼓励他们，在船难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性命失丧，在生火点火被蛇咬的事件当中，在土人面前这个人的生命充满了热情，是不一样。所以以至于当岛长布百留的父亲害着热病立即躺着的时候，保罗可以有机会进去为他祷告。我常思想，我们总是要寻求一些服侍主的机会，好像非得到某一个场景服侍主的机会来了，好才是我们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保罗他是随时随刻都在为主做见证，不论方便也好不方便也好，保罗生命的热情从来没有减低过，他总是全力以赴，看重他当时手边所在做的事情。不知道你我嘞，我们现在正在从事一些所谓圣工，所谓传福音的服事吗？还是我们正在忙着家庭的所务，在教养儿女？哎，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让我们都看重上帝手边给我们的工作的机会，都尊主基督为圣的时刻，你会发现这些凡俗的事物呢，都成为圣事了，都成为圣工了。当我们愿意怀抱着为主而做，充满热情的做，你会发现就算是厨房也成为我们上帝同在的所在，都成为我们服侍主的所在。所以当保罗真正似乎到最后他才有机会起来去服侍布百留的父亲，然后全岛上的人呢都看见了神的能力，岛上的人不但得了医治，也有机会领受福音，多方的尊敬这一群服侍主的人。他们的尊敬不是普通的功夫所迎来的，乃是因为保罗从船上开始，他一连串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品格，他的热情真正蛮有吸引力蛮有影响力的来服侍了在他身边周围的人。而之后呢，经文当中说过了三个月他又上了另外一艘船，记载了船的名称，往罗马进发。所以在一路的路程当中呢，路加记录了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岛屿每一个港口，到最后呢他们才走到了罗马城。19章的时候，其实还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就说了我们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他那个时候就定了主意，以弗所的福音大有能力的展开的时候，保罗生命当中真的知道不只是在小亚细亚，更是要走到当时世界的重镇罗马，要在那个地方成为福音的据点。然后在上帝给保罗的意象当中也说，你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当下也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了。所以一路你会看到保罗乘着船几经波折进了罗马城。进了罗马城之后，你会发现等待迎接保罗了可不是一场布道会哈。经文当中说他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哦，他被软禁着。在这个当下你会晓得他这个时候仍然是囚犯的身份，他要上告该撒，所以呢还在等候，他的自由是被限制住的。保罗待在罗马城里面呢，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60到61年，有2年的时间。他在这里头他写了以弗所书，写了腓立比书，写了哥罗西书，还写信给腓利门，所以有4封所谓监狱书信就是在这个地方写成的。保罗还请了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所以保罗就说，我没有做什么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哦，所以你会发现这句话又出现了，保罗从耶路撒冷该撒利亚一直到罗马一直都证明说在保罗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只是犹太人不服，保罗说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犹太人他就开始找机会保罗跟他们分享福音。所以这些犹太的领袖就说，哇，这个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所以这个基督教呢在主后第一世纪真的是到处被毁谤。 保罗成为带锁链的福音使者，不只是为福音他受捆锁，等于说他也需要为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来定奠一个准确稳固的合法的基础，所以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能够存立得住，保罗是非常有关系，他等于为着福音来证实这一群信耶稣的基督徒并不是这些所谓有该死该绑的罪，虽然当时是被毁谤。所以保罗在罗马的日子当中呢，他就定期跟许多人来谈论证实神国的道，他也是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情来劝勉他们。所以保罗呢，在罗马虽然是被软禁着，可是呢，他一样以他所被监管的地方继续在传福音，继续在教导当时信主的门徒。经文当中呢，说有些信的，有些不信的，彼此不和就散了。保罗在布道传福音当中也是一样，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引用了一段旧约先知的话，也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经文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的使命。这个使命好难哦。以赛亚蒙召做先知，可是上帝说，我差派你去传道，他们听不听啊？答案是不听。不听还要去传。为什么这些人不听呢？这是百姓的问题跟状况。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段经文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引用过，约翰呢在约翰福音也引用过，然后保罗在这边又引用了，等于就讲述说，这一群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明明都知道摩西的书跟先知的书所有指着耶稣的话，可是呢就如同以赛亚先知当代一样，他们呢听是常常听见，看是常常看见，却不晓得。那个状况就有点像说，当先知出来传的时候，当这些使徒们出来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哦，上个礼拜讲过了，上一个先知来已经说过了，没有什么新的了。所以那个状况就好像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看呢是看见了可是不明白，听呢也是听到了可是却不晓得。然后那一副很硬着心硬着景象的样子呢，就是生怕自己看见了明白了，上帝就要医治他了。上帝真的愿意医治，愿意赐下恩典，可是无奈人不愿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同时呢，人的悖逆，都是在这几句经文当中显露无遗。这些听见保罗在罗马最后这几段传福音的两年的时间，反而就证明了福音要转向外邦了。整个使徒行传的结尾，保罗在罗马足足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诶，到这儿使徒行传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它真的是一个很不像结尾的结尾。曾经有一个特会啊，这个特会的主题叫做使徒行传第29章。你当然知道使徒行传只有到28章，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我的生命都正在撰写《使徒行传》第29章，福音继续在扩展，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在你我的世纪当中，有无数多的保罗，无数多上帝所拣选的使徒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上帝要带下属天的祝福，透过你我的热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耶稣，感谢你，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完成了救赎，更是将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世世代代属你的门徒。谢谢你，不论我们的恩赐大或小，我们只要愿意委身在福音当中，我们都要经历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求主耶稣赐下那个属天的热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被点燃，继续承接福音的棒子，成为在这个世纪当中与主同工 传递福音的使者。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